你们都知道那妇人的故事啊，他向先知以利沙哭诉他的状况，说是有人，他丈夫欠了人钱却过世了，留下巨额债务。现在那些借贷者债主们要来带走他的儿子们。OK， 在当时要做奴隶，而他在向先知哭求，请你做点什么。而先知说的是，你家里有什么，永远要记住，神绝不会跟你要你没有的东西。Amen。 他会说你家里有什么，记得神对摩西说过什么吗？摩西说我不行，我没口才，不能拯救以色列子民，我是谁怎能对抗法老和强大的埃及，我算什么，我连话都说不好。神说你手里那是什么，记得吗？他说是一根杖。在那之前你会发现圣经一直说摩西的杖，但在那以后，如果你仔细读，每次摩西用那杖行神迹时，他都说神的杖。Amen。 无论你有什么，你交在主手里就变成他的了。Amen。 先知这样说，告诉你的孩子们去向邻居们借器皿。他还这样说，不要少借，意思是什么？要借很多。所以当顺带一提，他说家里只有一小瓶油，经上说你要去告诉你的儿子们去借器皿。当儿子们回到家中后，先知说倒出油来，他只剩下一点油了，所以他就倒油。当他一直倒油就一直流。 Amen。 他一直倒就一直流。你们当中负债的人正相信神会超自然的取消债务，那就听听我在说的。 Amen。 他当时负债。 Amen。 神没用一般世界运作的方式供应他。 Amen。 所以当他们一直到器皿满了，对吗？他们又拿另一个，他们倒油，儿子们倒油，然后他也倒油，一直倒到所有器皿都满了。他跟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我们只借了这些。所以听好，是我们限制了供应。先知说了什么？不要少借，对吗？不要少借，然后供应就停止了。从来都不是神的供应有问题，问题永远是在我们这边。 Amen。 当渔夫整夜打鱼却一无所获，如果你的生意现在正面临困境，而你没有捕到，没有鱼可捕，而耶稣说，你的船能借我用一下吗？要给主时间。 Amen。 把你的船，你的生意交给主。哈利路亚。同一艘在加利利湖一整夜一无所获的船，现在交给了耶稣，让他可以在船上讲道，因为人群在拥挤他。知道声音是如何从水面传到岸上吗？ Amen。 耶稣知道耶稣从船上讲道之后，他不只说谢谢，感激不尽，对吗？他说了什么？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次他们捕到了很多鱼，网都开始破了。当他们把鱼拉到船上时，对吗？船开始下沉。这就是他为你预备的供应。 Amen。 同一艘船整夜在那儿却一无所获，现在不同了，就像摩西的杖成了神的杖。无论你把什么交在主手里，就分别为圣，就是圣洁一字被分别出来。 Amen。 神为自己的荣耀而用它。 Amen。 大家一起说 Amen。 谢谢你主耶稣。你知道有一件事是我们在面对我们可以理解，是因为不只是现在，几世纪以来也如此。事实上这可以说是人们对恩典福音最常见的否定或是反弹之一。 很多人一直在说我们即将要学的相同的话，好吧，不只是现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也是如此。 Amen。 当神使用马丁路德来恢复恩典福音的原始荣耀时， Amen， 他被误解，他受到迫害，事实上宗教人士想要杀害他并毁灭他，而神让他受到某些权威的恩惠，有次他们把他藏在城堡里他在那时也写了圣经路德圣经，而神必须保护他，因为你可能会以为这么美妙的福音会到处被接受，但没有。事实上当耶稣在地上时，每次他医治某人，法利赛人就会说一些负面的话，一些批评的话， Amen， 甚至毁谤主的人格，亵渎他，对吗？他们你可能以为，对吗？例如有个人得了医治，那位得医治的妇人记得吗？他弯着腰，他有下背的问题，但这一次是由虚弱的灵造成的，而耶稣叫他过来，耶稣是在会堂里叫他过来，在当时女人是在某种隔状隔板窗户后有点像种隔间女人们就站在后面，当时你是看不到女人的，对吧？而男人们则坐在耶稣周围，所以耶稣能看见他是在灵里看见，因为他也弯着腰，他是在隔板后面，但同时也弯着腰，对吗？所以耶稣叫他下来，他一路走下来，赞美主， Amen。 耶稣喜爱恢复女性的尊严，所以当耶稣叫那妇人时，他弯着腰，而他一生都在看人的脚， Amen。 耶稣按手对妇人说，你脱离这病了，对吧？当下立刻，他生命中第一次看到脸，在长久弯腰以来，圣经说他已弯腰18年了，所以是666×3，对吗？魔鬼的数字，敌基督的数字。圣经说他被虚弱的灵捆绑，所以记住朋友们，疾病不是从神来的。OK， 记住这一点，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很美好，不是吗？ Amen。 耶稣说，你若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Amen。 赞美主， Amen。 要永远知道关于天父的这一点，所以耶稣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顺带一提，有时你要对付邪灵，有时候你不必对付邪灵，圣经清楚地说，这个妇人被虚弱的灵捆绑，所以有个邪灵导致了这种状况。但耶稣在这个特例中并没有对付邪灵，总是有人会说，你得一直对付邪灵，不，你不需要。注意，耶稣医治的方式不同，对吗？在整本圣经里，而这一次即使妇人有虚弱的灵，他不是对付魔鬼，而是针对妇人。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他就站了起来，长久以来他从未近距离看过人的脸，面对面，而他看到的第一张脸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美丽的脸。 Amen。 我们仰望他脸上的荣耀，我们正变成同样的形象。 Amen。 赞美主，哈利路亚。他们就都很高兴，全都在会堂里赞美神，大家都在庆祝，还举行派对不，法利赛人是那教会的牧师，是教会，特别注明，他说就是人应该有6天是要，他说人应该工作6天，要在那6天来并且得医治，不是在安息日。这是那妇人领受过最伟大的安息了， Amen。 而耶稣不是坐下来然后说算了啦，对吗？随便他了，对吗？我只要温顺安静就好。人们定义温顺的方式，耶稣很温顺，但我们得看看圣经对温顺的定义， Amen。 耶稣很温顺，但推倒兑换钱的人的桌子， Amen。 这次他看着法利赛人那间教会的牧师，他说什么？假冒为善的人啊，伪君子啊，假冒为善，你是假冒为善的人，你是伪君子，你这个演员扮演宗教领袖的角色，却对你的羊群没有爱。他这样说，难道当你的驴渴了，你不会带你的驴去喝水吗？他难道不比一头驴贵重吗？所以耶稣是说啊，当你带给人们医治时，是在带他们到水边，是在使他们舒畅。 Amen。 他称医治为喝水，赞美主。难道神的道的水不是如此清澈吗？圣经告诉我们， Amen， 耶稣用水借着道把我们洗净， Amen， 好将我们献上为心腹，毫无玷污，毫无皱纹等等的。我们从属灵角度看到这一点，这是正确的， Amen， 是先在属灵上，但不要限制神的话。借着水洗净，你可以没有皱纹，你可以没有斑点， Amen。 一个荣耀的身体，因为最终当耶稣再来时，我们会有新的身体。换句话说，神早已定义你的身体不会留在尘土中， Amen。 有天你会在天上漂浮，只是个灵和魂和心思，对吗？就这样而已。不不不不，神在耶稣的工作中也顾念你的身体和心思，所以神说要用你的身体荣耀神， Amen。耶稣用他的宝血买赎你的身体，所以要在身体上荣耀神，他不是用在性淫乱上的， Amen。 所以我们不这样用，也不滥用它，因为它是神的殿。所以每当你放纵在这些罪中时，会感觉你比自己的呼召更次等， Amen。 知道吗？你要行在圣洁中， OK， 赞美主啊！圣经的圣洁其实提升了你对啊人的认知，因为耶稣来是向我们展示人该如何，人不应该像动物一样按照肉体的情欲生活。 Amen。 你比那更崇高， Amen。 这是为何啊？对吗？当涉及到像是环境上的成功，像是你想成功，你希望公司能盈利之类的，这叫环境上的成功啊。圣经很清楚，也很多的提到另一个领域品格上的成功。当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时，神的优先顺序永远是你品格上，而不是环境上的成功。但当你读圣经时，会发现在环境成功之前，先有品格的成功。有时那人有品格的成功，却因他的道德受苦，因为有那种品格，但之后神总会高举他，超过他失去的， Amen。 所以记住这一点，你读圣经的目的不是要带给你更多金钱，更多盈利与外在环境上的成功，是要带你进入品格上的成功。大家 Amen 吗？ OK。 所以赞美主，神啊，我们限制了神。在诗篇中有一节经文说，他们限制了以色列的圣者，意思是神想为你做更多，但你限制了他，所以在天上神会擦去最初的眼泪，对吧？圣经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哭嚎，也不再有悲哀。但在最初，当人们到了天堂，对吗？有天当我们都会在那儿，在我们得荣耀的身体里，我们会哭，但他会擦去，我们就不再哭了啊。但在最初会有眼泪，为什么有眼泪？为什么？因为这个事实就是，也许你以为你会在天堂看到你爱和关心的人，但他们不在那里，你可能会哭。是的，很多人认为这是原因，但我也相信啊，会哭是因为你看到本可从神得到的，神为你预备的，但你选择了你渺小又微不足道的计划。阿妹，像是我们为金子而活，就是物质的金子，对吧？那是你物质上的兴盛。我们花好多时间在那上面，你去了天堂，发现自己走在上面。它就像铺在路上的沥青， Amen。 这是你为此工作一生的东西，为了铺路材料， 我们会走在上面。对了，它不是用金子铺成的，你听诗歌和赞美诗说是用金子铺成的，天堂是用金子铺成的，铺是什么意思？在顶部对吧，是金子，下面全是沥青。不不不不不，一路到底都是金子，好吗？天堂没有缺乏，在我父的家中是丰盛充足的，并且有余。 Amen， 赞美主。所以别担心这些环境上的成功，各位，神更在乎你品格上的成功。阿妹，事实上让我告诉你，如果你有品格的成功，就会有外在的成功，财务上的成功。阿妹，你的人际关系也会兴盛。哈利路亚，我很想往这方向继续说下去，但是我要坚持主为我和大家所预备的，好吗？他赐给我的。 OK， Rhema 话语赞美主。现在我们经常听到人们对恩典福音的这种争论，几世纪以来，各位，几世纪以来，即使保罗在那会堂里传讲时，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他传讲说，借着基督，所有信的人都能从一切得称义，从靠摩西律法无法称义的事。如果有些批评者在场，就会去找保罗说，保罗过来一下，保罗，你不能这样说，你不知道他们是谁，你怎么能就做一个无条件无限制的声明，说借着基督所有信的人都称义了，你不认识他们是谁，他们可能没有正确悔改，没承认他们所有的罪，他们可能，但保罗比这些人更了解福音，所以他在那会堂里说了什么？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称义的意思是成为义。 Amen。 圣经说那里起了纷争，你会想这是多好的消息啊，不是吗？我相信基督就从我所有罪中称义了，对吧？你会想多美好的消息啊，但圣经说那里有了分裂，有些人赞成保罗所分享的，但他们想要听，但特别是宗教人士，他们逼迫保罗，然后保罗转向他们说，就是看哪，保罗说要惊奇，要灭亡，强烈的声明。 Amen。 耶稣最强烈的话不是针对妓女或者是税吏，所谓的明显的罪人，他最强烈的话像毒蛇的种类，称他们为毒蛇的种类，是针对法利赛人，信靠行为的宗教人士，认为行为对神很重要，或是有天在天堂会说羔羊配得我也配的人。对，他们觉得自己有所贡献。不，朋友，全都是基督，没有一点自己。大家 amen 吗？那么人们的争论是什么呢？是这个罗马书六章一到二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所以你发现很多人喜欢在教导恩典福音时引用这句话，而这是唯一的福音。他在使徒行传被称为恩典福音，保罗说我为神恩典的福音做见证，另一处又用和平的福音当作预备，所以是恩典与和平的福音。它没被定义为律法和恩典的混合，没有任何地方这样说。 Amen。 Amen 吗？各位，律法是借着摩西颁布的，约翰福音一章，恩典和真理，犹太人称之为 Hasid Ve'amed， 恩典和真理来，不是颁布来，很个人的，非常个人。恩典和真理却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律法在这一边，律法是借着摩西颁布，是由仆人颁布的，根据希伯来书仆人不比儿子还伟大，儿子是长存的，律法是借着摩西颁布的，恩典和真理却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好吗？这里其实是一个字一个字，真理，恩典，恩典，真实的恩典。 Amen。 因为使用的动词是一个单数动词， 恩典和真理在基督里其实是一体的。 Amen。 恩典是什么？无法赚取不应得的恩宠。律法是什么？律法是赚得的应得的恩宠。换句话说，你相信神欠我医治，神欠我祝福，神欠我这个突破，神欠我这个，你不会说出来，但其实你说神，我做了这个对吗？我做了那个对吗？神啊，我做了这个，你觉得神因为你所做的而欠你，那其实是活在律法之下。 Amen。 那恩典做什么呢？恩典说我什么都不配得，如果按我应得的，我该下地狱，然而我得到了神所有祝福。 Amen。 我得到了新的地位，神儿子的新身份，我称神为天父，全都是靠神伟大的恩典。 Amen。 但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此付了代价，我领受他为一份礼物，我生命中的一切都是恩典的礼物。大家 Amen 吗？ Amen。 好吗？所以你也可以这样定义，恩典是神在工作，不论是为你，在你里面或透过你，神都在工作。如果神正在为你，在你里面透过你工作，你要做什么呢？安息并相信，这才是你真正的新约姿态。那律法可以定义为人在工作，如果人工作，神就安息，如果人安息，神就工作。所以如果你研究福音书，会发现耶稣在安息日行了许多神迹。为什么？因为医治是神的工作，当人安息时，神就工作。 Amen。 知道有时最大的阻碍是什么吗？当我们为那些想得医治的人祷告时，他们在挣扎，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脸，甚至表情用力，不一定表示你在工作，好吗？但有人的表情平常就很用力，或他们可能需要赶快去洗手间，懂我的意思吗？对吗？牧师，我告诉你，我得去一下，那时已经太晚了，所以你看到人们有时在挣扎，你觉得 OK， 先暂停一下吧。 OK， 你希望他们领受圣灵，但他们在挣扎。 Amen。 他们的嘴很紧绷，一切都像无论是医治或他们很紧绷。 Amen。人们会说些根本不在圣经里的话，用力祷告。什么是用力祷告？你是轻轻祷告吗？最好要用力祷告。他们会说严重的病例要用力祷告。不，不是用力或轻轻祷告，是你在向谁祷告。人会专注于自己身上，他们相信他们可以靠自己操纵结果。当我用力祷告时，神必须听，他有义务要，他欠我一个答案，我不会说出来了，但那就是我在做的了。 Amen。 这全是骄傲。大家 Amen 吗？圣经说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哇哦，所赐之义，在神面前称义，我们所有罪都得赦免，宣告无罪，是司法用语，在神面前称义的。哇哦，义人的一切祝福都是你的。但你知道吗？这是一个恩赐，义是你所领受的恩赐。难怪那些相信靠行为建立自己义的人会逼迫那些相信公义是恩赐的人。他们有这种就是对恩典福音的预设反应，总会是你是说在恩典下就能任意妄为吗？就能尽情犯罪吗？就像妻子对丈夫说，你知道亲爱的，我非常爱你，玩得开心。当丈夫去到海外，无论是出差或之类的，对吗？他对他说，我爱你，我希望我能和你一起去，但我会整天想你。 Amen。 要记住，我在这里，我爱你，等你回来。 Amen。 他会说，哦天哪，他无条件的爱我，哇哦，我赶快去找按摩院。有病。 Amen。 如果你那样做，你里面会有东西告诉你，你跟动物一样，像动物，我是说当你做主吩咐你的事实， Amen， 会感到被提升。那个词是你感觉像公主，感觉像王子。 Amen。 当你原谅时，就像有一个有个故事在 以前的时代有个有个女孩爬进了国王的宫殿里面，她喜欢那里的苹果，所以就偷了一些放在衣服里的某处，她试着越过围栏，没想到突然身后有位女士的声音，需要帮忙吗，年轻女士？她的苹果掉了，非常害怕，拜托拜托，她以为那是个仆人，她说我会付所有的钱，付所有苹果的钱，而那位女士说，他们太珍贵了，你付不起，但你知道吗，我可以送给你，她就是那位公主。哎妹，所以皇室的人他们不卖东西的，在当时那时候了，他们要么不给，要么就赐下，就授予，就赐予。哎妹，哎妹，因为这是崇高的赞美主，这是尊贵的，是荣耀的。阿妹，所以这是很正常的回应。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你看到这是第六章的开头几节，为何会有这种反驳，为何有这些批评者对使徒保罗教导的争论。对了，这很重要，因为正确的相信在你生命中很重要。 Amen。 当我们悔改时，悔改一词意思其实是改变想法。OK， 一切都从你的相信开始，大家 Amen 吗？为了要让你理解这些问题，对吗？那保罗必须面对的，你得要看第五章。现在来看第五章，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 OK， 给他们看第六章，对吗？换句话说，他在延续到第六章，这是第五章的最后最后几节，延续到第六章，都连在一起。因为保罗刚刚说完律法本是外天的，这个非常有趣，外天这个词 parasikomai 实际上是 para， 意思是旁边，在旁边，在旁边， sikomai 意思是进来， parasikomai 是指律法作为附加条款加进来，律法进来在旁边，它不是神的主要议程。你可以查考那个词外天的，律法是外天的。 OK， 所以换句话说，神一直想基于恩典来对待人，但如果神在律法之前过早的给予恩典，人会无法理解，也无法感谢神的恩典。你明白了吗？啊，各位，你无法感谢礼物，除非你知道自己缺什么。如果你没看见你缺某个东西，就永远不会感谢礼物。你们有些人需要更感谢你的妻子，因为你永远不知道礼物的可贵，直到你失去。然后你娶了另一只火鸡，还以为他是那个会给你实现你梦想的人。兄弟，你将面临一场噩梦，你无法感谢你所拥有的，因为你瞎了眼。 Amen， 得发生某些事好让你明白你的生命需要这位女士。 Amen。传讲吧，屏幕师，哈利路亚， Amen Amen Amen。 品格上的成功， Amen， 没人会看见你将目光从另一位女士身上移开，不再贪恋她，因为你想对妻子忠诚。在那当下，你妻子可能没跟你在一起，但有些东西提升了，你因这样做而感到像王子，这叫做圣洁，这叫做王子气质，是在行使神儿子的身份，王的儿子。哎妹，我告诉你，有种感受是任何毒品和药物都无法给你的，没什么比行在品格成功中更有快感了。哎妹，在当你其实能毁掉某人时原谅他，有些事这些年来有人说了关于我知道是谁，对吗？他们在公开场合说的，我能用我知道的某些事摧毁他们，但我会那样做吗？不，我不能，我不会，因为我就得降到他们的水平，我是与至高者儿子同坐宝座的王子， 坐在父的右边，我在基督耶稣里，我不能让自己降到那个水平啊，全身沾满罪的污秽，我已被宝血洗净。对我来说，去注意并且回应，就是给予批评我的人荣耀与重视，对吗？但不是他们说谎污蔑你没关系。如果主没有为我辩护并且伸冤，就让他撒谎吧。这是大卫的态度。当大卫因为他儿子亚沙龙反对他离开耶路撒冷城时，有个人毁谤大卫。大卫的身边有勇士，对吗？所以亚比山一点也不害羞。其中一位勇士对大卫说：“好吧，这是谁？就是他用了一些很夸张的话。好啊，这家伙是谁？对吗？”他跟大卫说：“我要把他的头从肩膀上砍下来。”大卫说：“不，随便他吧，也许神吩咐他这样做。”大卫这样说：“如果神认为我该回耶路撒冷，那就这样吧，否则就让他的毁谤成立。”那人在大卫离开耶路撒冷时毁谤他，我们要有这种态度。姐妹，如果你去注意所有批评者，对吗？你去注意就试着要解决，另一个又说些什么，你又试着解决，另一个再说些什么，有看到你在绕圈子吗？这不好玩，对吗？头会很晕。只要去做主，每个批评者也一直被批评，连在世界也是啊，让他们制造蒸汽机火车时说他永远不会发动，他永远不会发动第一辆火车，对吗？他永远不会发动，这就是人群聚集的原因，他永远不会发动，然后他发动了，冲冲冲冲冲冲冲冲，现在人们又喊着另一件事，他永远不会停，他永远不会停。有多少人明白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要管这个世界，否则就不会有进步，就不会有兴盛。Amen。牧师，你不在乎人们说什么吗？我是说你对我有好评，有好评是很好了，但我娶的又不是你，我妻子说的才更重要。 Amen。 Amen。 赞美主。所以你应该这样做，别怀恨在心，别心怀苦毒，别心怀怨恨。 Amen。 有合一还有原谅的地方，我指的是原谅人就是自由之处。我可以很快告诉你，有一次饥荒，创世纪二十六章，不必翻到那里，创世纪二十六章那里有饥荒。你曾感觉我们像在财务上经历饥荒吗？以撒所在的地方有饥荒，就像是这是在他父亲亚伯拉罕时代以外的第一次饥荒。圣经说这是创世纪二十六章的第一节，不必翻到那里。这不表示虽然你是拥有神一切应许的孩子，你是盟约的孩子，你是盟约的儿子，你父亲是蒙神赐福的亚伯拉罕，神说我必赐大福给你，必叫你子孙多起来，就表示你不会有挑战。正因为你是神的孩子才会有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没错，是财务挑战。对了，你要知道他花了二十年才生了儿子，或说儿子们他们是双胞胎雅各和以扫。二十年他和他的妻子信靠神，我以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应许后裔，亚伯拉罕的亲生儿子，对吧？以撒是从神来的，神说我必赐福给你的后裔，他们必如天上的星那样多，而在这里二十年了他一个也生不出来。所以这不表示你有了神的应许，听到神所有的应许和神的祝福等等的，就不会遇到挑战。正因为你是蒙应许的后裔才会有挑战。但我告诉你，当你的突破来临时，而那后裔就像以撒生下雅各和以扫，是优质的后裔。 Amen。 Amen。 所以那地有饥荒，即使是神的孩子也会经历饥荒，甚至是财务饥荒。圣经在同一章说以撒在那地耕种，神告诉他不要离开这地，不要下埃及去，好吗？不要下到世界去。换句话说，埃及是世界的预表，不要跟随世界体系。 跟随我的道路，留在这地耕种。神说住在这地，以撒住在那地并耕种。好，你用脑想想 OK， 脑袋正常的人不会在饥荒期间在那地耕种，为什么？土地很可能贫瘠干旱，没有水，一直没有收成，所以才有饥荒。他却在那地耕种，你明白吗？他不凭眼见形势，好干哦，不，我定睛在神身上。但别人也试过，别人耕种也一无所获，那些是别人，我是神盟约的孩子。他耕种了，而圣经这样说，你可以查看创世纪26章，圣经说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他就发达，三部曲，他就发达，日渐昌盛，成了大富翁，30倍、60倍、100倍。但下一句说，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啊，你得到祝福不表示人们就会，我为你高兴，会有其他的人嫉妒你。你曾在职场上成为嫉妒的受害者吗？在你的家庭圈中，在你的事工中，耶稣也曾是很多人嫉妒的对象。要知道这一点，别试图讨好每一个人，没办法，不可能的。耶稣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有祸了。 Amen。 如果你因是基督徒在职场上受苦，要欢喜，无论他们说什么，他们巴结老板之类的，不必讨好老板，不需要奉承老板。 Amen。 别为了给老板看而做表面功夫，像是为主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作为赏赐。 Amen。 你的赏赐，你感受到品格的成功，做事有诚信。 Amen。 但别人说谎欺骗，得到老板的欢心之类的，只要等待你的时机，约瑟被诬陷了，对吗？当晋升来临时，他被提拔了，多么大的晋升啊！因为来自主，你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适当的时候，他必使你们升高，让神成为高举你的那位。你别高举自己，你自己谦卑，神必叫你升高。牧师，快说重点。会了，这些都会带到重点嘛。 Amen。 不，我相信很多时候就是我为这次的聚会祷告，圣灵会给你需要听到的 Rhema 话语。我本来不打算讲创世纪26章，否则会在这上面，对吧？但出于某种原因，神告诉我要传讲那个，这当然是我知道的部分。但你看，他在饥荒之年有百倍的收成，他就发达，日渐昌盛，成了大富翁。非利士人就嫉妒他。所以你说秘诀是什么？我能告诉你一件事吗？在他收成百倍到变成大富翁之间发生一件事，从有饥荒时开始到这中间有一个故事，知道是什么故事吗？我刚引用经文时讲的好像他遇到饥荒后立刻撒种一样，不，中间有个他与妻子利百加的故事。圣经这样说，当他来到基拉尔地，他后来耕种的地方是基拉尔王，基拉尔不是贾拉，他是非利士人的王。他看见以撒的妻子利百加很美丽。知道利百加多大吗？知道利百加当时几岁吗？我研究了，查了所有不同资料，就是要确认，因为我有各章节的年龄资讯。当他第一次遇见他，记得他吗？他跑去给骆驼打水，跑回井边。利百加记得他在井边吗？在当时差不多是，当时他们很早结婚，大约14岁。 就像玛利亚可能14、15岁，不超过15岁，她大约14岁。如果你去算在那里提到的年龄和年份，好吗？对照创世纪26章中她结婚后的年份，她有50多岁了。如果她在井边遇见以撒是14岁的话，她50多岁时，圣经在同一章26节说她容貌美丽，王想要她，她可能没问年龄了，她50多岁了，还非常美丽，看来非常，根据和合本的形容，看来非常容貌美丽。所以王以为他能纳他入后宫，因为他问了所谓的哥哥，问以撒，这是你的妻子吗？哦不，是我妹。他犯了与父亲同样的罪，对吗？当时王正准备纳他入后宫，从他的窗户，王住的宫殿里有较高的视野，他往外看，和合本这样写啊，圣经说他看见以撒在运动 SPORT 和妻子在运动，在做一些奥林匹克运动。所以你的心，圣经版本写的不太一样，他在和他的妻子玩耍，不可能只是玩耍，有一种爱意的，对吗？爱意展现，公开阐释爱意，告诉你这绝对不是一对兄妹，明白我的意思吗？以撒这是大约70或80岁，他示爱的方式是哥哥永远不会对妹妹做的。王从他的窗户看见了，就叫他们来。王说：“这是怎么回事？”我知道她是你的妻子，我会这样说是因为我怕死。OK， 如果你看啊，同一章，后来，对吗？他挖了一些水井，非利士人来了，非利士人的王，对吧？非利士人来就说这是我们的井，你知道以撒做了什么吗 ？OK， 拿去吧。他去了另一个地方挖井，神就使他兴盛，那地方有水。非利士人又来了，说啊，这是我们的，他说拿去吧。他去第三个地方挖井，这次他称他为利和伯，意思是宽阔之地。他们没去争那一口井，他们得到了前两个。我想说什么？我想说的是，在他有百倍收成之前，在他发达日渐昌盛，成了大富翁，到变成非利士人嫉妒的对象前，这个人与他的妻子关系和睦，也与人和睦。他不是一个心怀怨恨和苦毒的人，他原谅。即使他有权利，是他和他的仆人挖的井，为何他要放弃他？有些人会发起征战，但你知道吗？以撒有种顺服的，这很美好。而他对妻子展示爱意的事实，在饥荒之年，对吗？到底有没有很热？是以色列，以色列哦，我告诉你，以色列是非常热的。即使没有经历饥荒之年，但饥荒表示不会有雨降下来 ，Amen。神不会让雨降下来。好吧，通常在圣经中这是因为审判，对吗？而非常干燥，在新加坡是冷气没开，而你靠近你的妻子，想表达一些，想晒恩爱，好吧，你想表达一些爱意或之类的，对吗？不是他不想，而只是因为太热了。但以撒花时间向他的妻子示爱，为何神把他放在这里，在啊百倍收成前？男人们，想知道为何你们生意不兴盛吗？是从家里开始。看看你与妻子的关系，你是否总是批评他、毁谤他，对吗？挑他的毛病，你对他心怀苦毒吗？ 你对陌生人更好，尤其是其他女士和你的其他同事，你对他们比对你的妻子更好。难怪以撒不同，即使很热他也拥抱妻子。他没有苦读，没有怨恨。圣经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在那没有苦读，没有怨恨之地，对吗？神就命令赐福，在那合一之处，当你在一个心中对任何人都没有怨恨之处，神就命令赐祝福。知道命令赐福是什么吗？这表示这个祝福不单是我给你祝福，我赐给你，不是我命令你蒙福，你别无选择。当神命令时，直到现在风暴和海浪停在岸边，为什么？因为神命令他们，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这是个命令。神命令要有光，它就仍在发光。 Amen。 这里是有命令赐福之地，以撒经历着他品格上的成功。嗯，赞美主。OK， 如果我们不理解答案，就像他在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你告诉人们，就是当十诫进来时，罪增加了。他们说什么？这就好像在火上浇油，木头本身没有问题，对吗？人是火，他堕落了，他的本性像火，但人与律法结合，最坏的事发生了。Amen。 罪的诠释就是律法，律法本身没有问题，律法是圣洁公义的，但人不是，而人需要律法，当人在律法之下时会犯下最糟的罪，与不在律法之下的人相比，法利赛人证明了这一点。而最糟的罪有时会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到目前为止都明白吗？OK， 所以律法是外天的，为什么叫过犯显多？为什么神要过犯显多，要让人看到他需要救主。如果耶稣说我是世界的救主，他没有那样说。事实上他开始传讲登山宝训，说如果你的眼犯罪就弯出来丢掉，如果你的手犯罪就砍下来丢掉，在上下文是看到妇女就动淫念，对吧？他说你的眼犯罪就弯出来丢掉，你的手犯罪就砍下来丢掉。手跟这有什么关系？我让你自己去想。对不属你的女人动淫念，眼睛和手砍掉，有人真的这样做吗？有人吗？就像我说的，教会看起来会像巨大的截肢病房，对吧？屏幕师你应该早点来的。那么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在说这个，他在向他们展示，他将律法带到不只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奸淫，你不可奸淫，不只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每个人都有罪，我说每个人都有罪。如果他们有听登山宝训的话，他知道如何创造，对吗？在供应之前的需求，他得先让你知道你是罪人，你才能视他为救主。你们有在听吗？阿妹，律法必须先来，而这样当恩典来时，你就会明白，我尽力遵守律法，我越努力情况变得越糟。我是真心的，你不能说我不真心，我是真心的，我真的尽力了，但我越努力情况变得越糟。主说现在你准备好接受恩典了。阿妹，到目前为止都明白吗？所以他说罪在哪里显多，这个词是增加 Plionazo， 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 Hooper Parisio， 超恩典。 Hooper Grace， 罪在哪里显多，罪在哪里增加，恩典。其实 Parisio 本身，对吧，是淹过提案，供应就像水一样淹过提案，但 Hooper 是希腊文的超级，超级丰盛，且在这之上还有更多。所以罪在哪里？增加。地点，地点，地点，新加坡人地点很重要，对吧？当你投资房地产时，你必须知道地点，屏幕师。最近的学校在哪？罪在哪里？增加。恩典就会在那里，超丰盛的恩典。哇哦，这让我们对恩典比对罪更有信心。人们传讲罪，却比传讲神的恩典还多。所以因为保罗这样传讲，他被误解成在说六章一节，所以你是在说这个了，让我们更多犯罪好让恩典显多。他有这样说吗？不，他说嘿，对了，你就好好过生活。老实说，世上确实是有很多罪，好吗？要让恩典超级丰盛，需要圣灵让你明白。 OK OK， 这问题解决了，我们明白为何会有这种争论，对吗？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我喜欢中马田博士的话，已故的西敏寺牧师，这位已故的神的伟人，活在40年代，他用讲道震动了英国。他这样说，为何这种指控今天没有针对我们？为何人们没指责我们说让我们更多犯罪好让恩典显多？为什么保罗受到了那种指控，为何我们现在传道人却没有？他说我们没有，他说让我告诉你，我们传讲的不是保罗传讲的福音。他说因为如果你传的是同一个福音，你会被误解，你不是那个意思，但你会被误解，这表示他传讲的方式，对吗？让你达到了 hyperparousia 的程度。大卫所有的妻子中，神拣选了与他犯罪的那一位，他所拥有的妻子中，他与88犯罪，而那孩子是所罗门。嗯，这不是很奇妙吗？耶稣大可以选任何一个人在五旬节那天讲第一篇道，却选了几天前嘴里还否认认识他的那个人。罪在哪里增加，碰恩典就超级丰盛，3000个灵魂得救了。我可以继续说下去，但我得结束这个，对吧？在让你们走之前，几分钟才开始讲这个。牧师你还好吗？当你传讲神瑞玛话语时就会这样。 Man， 重要的是我圣灵要对你们说的话已经说了。 Amen。 我不知道谁需要听到创世纪26章，但我告诉你，那是从神来的。 OK，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答案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除非知道什么在罪上死了，我们无法回答这个。所以今天有基督徒说，你必须向罪死，你必须向罪死。不，这是死了，死了的，死透，死透了，死透，死透透透透透透了，已完成了。所以当我们说我们需要向罪死时，是在说什么？我们没有正确的相信，所以才会没有经历到胜过罪。过去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往下看，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所以如果你现在看耶稣，他是否会期待再死一次？不，死亡已结束了，他从死里复活，在身体上正在父的右边，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死亡已在他身后。多少人能说 Amen？ 现在继续，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 他不是向他的罪死，他从未犯罪，是向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的罪死。所以他向罪死是什么意思？因为这表示，如果你误解了刚才第二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就会误解他如何向罪死，就无法以符合圣经的方式看自己。所以经文继续说，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表示这个死不会重复，但他活是向神活着，他现在是向神活着 Amen， 他活在对神同在的意识与神的爱和良善中，他在天上在父的右边。所以而圣经说，但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在看这个，这样 OK 英文课，这样是什么？以同样的方式，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OK 听我说，我要在短时间内说很多孕育真理的话。 OK 也当看自己，看在希腊文是 logizomai， 是个会计术语。如果我说如果我写支票，对吗？我写500元，蛮有信心的写我据此行事，这是因为我知道我计算希腊文，我 logizomai， 我看我有10000，比如说在银行里我有10000，我能随意的写，我能按此生活。看不表示它不是真的，就假装它是真的，不，看实际上是事实，你正在倚靠着事实。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这是过去式，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我们不是过着向神活的基督徒生活，持续意识到神却是带着罪的意识，这表示我们没有向罪死。实际上我们是，但却不承认自己向罪死了，所以我们看到罪的活跃。哦，多该停下来的时刻，多该停下来的时刻。 OK， 最后2分钟，耶稣如何向罪死？有人会说，就跟你解释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那的方式一样。耶稣如何向罪死？耶稣向罪死的方式就是我们向罪死的方式。耶稣是向罪的感觉和权势死吗？耶稣在十字架上曾被试探吗？他是向罪的权势死吗？很多人说，当你感觉到罪时，不，你要说我已向他死了，已向他死了，我试过了，他变得更活跃。一定有个什么，一定有一个符合圣经的答案。耶稣如何向罪死？听好，耶稣不是向罪的权势死，每个人都人都在罪的权势之下，除了在我们的主耶稣降世时，对吗？他以罪身的样式降世，但他没有罪身，他以罪身的样式降世，我们所有人都生在罪身中。 Amen。而当魔鬼试探我们时，魔鬼东西会涌现。在雅各书一章说，每一个人都被每一个人被自己的私欲牵引时，每个人都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而被诱惑的，里面有东西与之对应。耶稣从来没有那个。你在听吗？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什么？是向什么罪死？我们的罪。是的，什么？是罪疚，不是罪的权势。这是否表示我们在罪的权势之下？这就是福音惊人的真理。当你从罪疚中得自由时，这很微妙，你必须一次解决这个问题。你确实已死了，你得要看自己确实已向罪疚死了。但错误的教导是你向罪的权势死了，耶稣从来不在罪的权势之下。你是以耶稣向罪死的同样方式向罪死。耶稣如何向罪死？他是向那被加上的罪疚死，他替我们担当了罪疚，他替我们担当了定罪，这是他向罪死的方式。我们是与耶稣同样的方式向罪死，我们是要向罪疚和定罪死，一次解决这个问题，永远别让自己陷入罪疚和定罪中。要看自己确实死了，别轻忽这一点，这非常重要。正确的相信胜过罪的唯一方法是正确的相信你死了。以耶稣向罪死的方式，你已向罪死了。但是牧师，那罪的权势呢？听好， 当你从罪疚中得自由时，这是保罗在教导的，也是他惹上麻烦的原因。当你看自己，我已向那归给我的罪死了，一次死了，我已向罪疚死了，永远不会被视为有罪。意思就是你已一次向他死了，整个教会界仍然在学习，你得一次解决他。你向罪疚死，当罪疚被移除时，罪的权势就被打破了。所以耶稣告诉那行淫时被抓的妇人，他在地上画字，他告诉他，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不要再犯罪了。很多人想颠倒这一点，去吧，别再犯罪，我们就不定罪你，神就不会定罪你。事实正好相反，耶稣给了他不定罪的礼物。罗马书8:1，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那整章是在圣灵里有得胜的生命，也不能隔绝的爱结束。你得一次解决这个问题。一个伟人威廉·罗曼活在1700年代，他在哈佛学习，成绩好到哈佛教授说，这是我们有过最好的学生，有这样的智慧，将来会前途无量。长大后他以福音派信徒的身份回校，对吗？他掌握了宗教改革路德和其他人传讲的恩典福音，他回到哈佛向他们传讲，我忘了是哈佛还是牛津，其中一个，总之肯定是其中一个。他回到学校告诉他们，你们都需要放弃你们的自义，他告诉所有教授，告诉所有学生，单单接受耶稣就好。他们把他赶出校园，再也没邀请他回来过。那就是威廉·罗曼，他传讲恩典的福音。威廉·罗曼这样说，任何罪都无法在心里或生命中被定死，除非他先在良心上被赦免。如果他的罪就没有被治死，他就无法在权势上被制服。再说一次，任何罪都无法在心里或生命中被定死，除非他先在良心上被赦免。这是为何我们有罪的意识。希伯来书10:1，罪真的都得到洁净，他们就不会再有罪的意识。然而似乎就是教导不要有罪的意识是在传讲异端，但其实是纯正的福音，是在尊荣耶稣所成就的。阿们，你明白吗？虽然是有点古老的英文，1700年代了，拜托好吗？但你明白，如果他没被治死，没在罪疚上摧毁他，就不能在权势上摧毁他。所以耶稣如何向罪死，他是向罪疚死。我们所有的罪疚都落在他身上。 OK， 听着，他在十字架上从未被试探，无论好莱坞试图拍些什么，他在十字架上从未被试探，从未犯罪。作为祭物赎罪祭，他担当了我们的罪，然后他向罪死了。他向什么死？罪疚、归算以及对我们所有人的定罪。你要看自己，确实在他里面也一次用他向罪死的同样方式死了。 Amen， 你就能在复活的生命中向神活着。 Amen， 因为神将你放在基督里，他被钉十字架，你也被钉，他死你也死。当他使耶稣从死里复活时，你也一同复活。大家一起说 Amen。 你刚学完一套圣经学院的系列，可能要好几年，有些学校甚至不会教你这个，好吧？你可能不知道，但这很少被教导。 Amen， 这会改变你的生命。所以要看自己，以基督死的方式死了。他是如何死的？他是向罪疚死，不是向罪的权势。人会说他是向罪的权势死，所以当你感到罪对你有权势时，就是我向他死了，我向他死了，不是这种方式。致使他权势的方式是要明白你从罪疚中得自由了。 Amen，这不会带来放纵，它会带来根据保罗说的，听起来违反了人性常理，但确实如此。除去罪疚，权势就失去吸引力，罪的权势就失去吸引力。 大家一起说 Amen。 在场的每个人都低下头闭上眼睛，如果你从未接受耶稣基督并信靠他作为你的救主和主，信靠主耶稣基督，你就必得救。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就像我说的，他为你的所有本该临到你的审判，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所有使你感到有罪的罪疚，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 Amen， 我的朋友，在第三天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作为你所有罪已除去的见证，否则神不能使他从死里复活，他永远活在父的右边。如果你想接受耶稣以及所有真实和实际的东西，加上你在讲道中听到的一切祝福，请和我一起祷告说，亲爱的天父，我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我的救主，我相信基督为我所有罪死，他被审判定罪，并为我所有罪成为罪疚，使我得以从中得自由。谢谢你天父，当我在他里面被称义时，你使他从死里复活。谢谢你天父，我是蒙福的，现在用你的圣灵充满我，直到满意。我奉耶稣的名求， Amen Amen。 请站起来，哈利路亚，愿主在接下来这一周祝福你，赐给你亚伯拉罕的祝福和生命记28章的祝福。既然基督已救赎你，脱离了一切咒诅，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于你，给你恩宠，使你在所到之处都蒙恩宠。愿你经历越来越多品格上的成功，然后越来越多在环境上的成功。愿耶和华在这一周向你和你的家人扬脸，并赐给你们他的 Shalom 平安、福祉和健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大家一起说 Amen。 神祝福你，你在基督里死了且复活，哈利路亚， Amen。